欢迎收听于娟散文集《此生未完成》第十九集。他90%以上不是骨髓瘤。我这里像本山大叔的小品一样，动不动就要在关键处略去几百个字。因为被抬出国泰路宿舍后的3天，是我不能回忆、不敢回忆的惨痛地狱体验。用生不如死形容，绝不过分。我先是被抬到6院，因为我家人依然贼心不死地以为我是骨伤。光头的一个朋友，我从未见过面的叫做小宋的兄弟，鼎力相助，帮我们通关系找医生。他的丈母娘和老婆陪同推着急救床的我们跑了整整一天。然而我们能找到的医生看了我的血检报告都非常为难，因为单单从血检报告上看，我不是他们所在科室的病症，而我已经痛得不省人事，不能移动，更不消去说做泪靶、CT、X 光等一系列项目，所以不能盲目的不计科室收进去住院。然而不住院，看趋势我基本上就要痛死。陪我看病的杨阿姨皱着眉头，看着已经痛得不省人事的我，想来想去，说要不就去约个 PET、CT 吧。虽然要折腾那么一下，但不管什么问题都能一竿子捅出来，不必一个接一个的检查折腾。眼见天黑了，因为我当时躺在急救床上，只能缓行，不能急走。稍有个颠簸就痛晕，经不起救护车剩下的折腾。我只好打电话给梁老师，请他帮忙打通关节，让我随便去哪里，能在医院住一夜就行。梁老师是研究社会保障的政要红人，和医院应该比较相熟。尽管6院属于交大附属系统，梁老师依然不负众望，把我塞进一间重症病房。在那里，我度过了今生最为痛苦的一夜。后来我才知道，以我那时的情况，不用任何止痛药，没有几个人能够撑得下来。PET、CT 要提前很久预约，据说每几个星期是排不到队的。同事小苏开始出手相救，电话打给他，他沉思片刻，只有一句干脆的。行，我想办法。第二天早上，像运送木乃伊一样，我被运到了华山医院，做了贵族体检 PET、CT。光头在窗子里看到看片医生开始一边衔着盒饭，一边帮我看片写报告。后来可能我的病情太过危重，他衔在嘴里的炸大排掉了又掉，最后索性放弃吃饭，赶写报告。嘴上的油都没有来得及擦，就奔出了办公室，面色凝重地把报告塞到光头手里，很郑重地说：赶紧抢时间找医生。光头看完那个厚得像一本书一样的报告，脸色有点发青。我用仅能活动的右臂接过来看，那个眼晕呢，我的一副骷髅骨架图都是黑的，旁边乱七八糟的各类骨头名称，肩胛骨、脊椎、肋骨、耻骨，都标明高发病灶。看了半天才看懂最后一行结论，怀疑骨髓瘤，但是不排除不明尸体瘤转移。我非常清楚，骨瘤就是骨癌。令人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就不像电视剧、电影里演的那样，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天旋地转，两眼发黑。搞笑的是，这时，手里的电话响了。我最好的死党之一于静从挪威回国，途经香港，问我需不需要买东西给我。我暗自苦笑， 却也口气轻松地告诉他，我可能得了骨髓瘤。电话那边不明就里的傻孩子嘻嘻哈哈地说，哈，那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你得病慰问的人啦。他不知道我挂掉电话后痛得晕死过去。这句话不是形容词，是真实状态，是拍着脸颊都叫不醒的那种。光头的手机联系人中无甚电话可以打，理工科的朋友圈子交际范围就是雷打不变的那么几号做一样实验的人。我手机联系人里学医的竟然除了在英国进修读博士的海东，就是一个怀孕待产还没有博士毕业的亚云。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我从来不当回事儿，有谷歌呢。但如果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人到用时找不着，那真是磕头都没有地方拜神，才真应了下半句，是非经过不知难。光头一言不发，我没有力气讲话，我可怜的爹妈不知道这 PET CT 的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搞不懂为啥看不到哪里发生了肿瘤，怎么瘤看不到在哪里还会那么痛。光头沉默了半天，和我商量到底应该选什么医院就诊。他认为应该去瑞金医院，因为骨髓瘤应该属于血液科，而瑞金医院在这方面挺有名的。想无可想，没熟人在医院里，光头开始打电话给彭老师。如果说应对我得病的过程中我们有所失误，那么最早的失误之一就是光头给彭老师的这通电话。光头说，彭老师，于娟可能得的是骨髓瘤，我们决定去瑞金医院，您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啊？瑞金医院是交大附属医院，打电话给一个复旦搞人文的院长，现在想来好比个穷小子给奥巴马打电话，我想去俄罗斯发财，你有没有可用的资源？事不宜迟，无论能不能联系到医生，我们都要抢时间冲过去救命了。光头叫救护车抬着我去瑞金医院，我抱着溺水抓稻草的心情给老邱打了个电话。老邱是挪威留学时高我2届的师兄，我们在奥斯陆并无时间交集，但因着朋友圈子的重合，回国后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我隐约记得他是做医药行业的。我记得在电话那边的老邱听到我得病的消息后表示了莫大的惊讶，同时很谨慎地说他不认识直接的关系，试一试想想办法。就是这个想想办法救了我一条人命。我被抬到了瑞金急诊，那时我已经出现因周身神经被癌细胞侵蚀痛无可忍而产生的周期性痉挛，任何外界刺激比如急救车的震动、抽血的针尖碰到皮肤都会产生强而有力的抽搐，没有外界刺激也会不明就里的抽搐，这反应不受主观控制，以至于护士没有办法帮我抽血，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症处理，只给我在杂乱拥挤的厅堂里腾挪出了一个逼仄的位置，任我自生自灭。我记得社会学有个六度分离理论，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斯坦利·米尔格伦提出来的。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陌生人所间隔的人都不会超过六个人，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我就能认识世界上我想认识的任何人。我开始用这个理论讲课一样安慰沉默皱眉的父母。就在爸妈还没听懂的时候，光头和我打出去的电话开始陆续有了回应。瑞金血液科第一把交椅是一个姓沈的教授，我在急诊室讲六度分离理论安慰父母的时候，他在乘飞机，据说他一下飞机他的手机差点被打爆。 然而沈教授大汗淋漓，直接从机场赶回医院，看完我的病历后长叹一声，他90%以上不是骨髓瘤。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我留在急诊室过夜。散文集《此生未完成》，作者于娟，演播聂希映，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